题目是圣婴耶稣带来的喜乐人生。我们请王牧师。
弟兄平安。好的，耶稣带给我们喜乐的人生。那弟兄姐妹的这个刚才美好的歌曲带给我们每个人喜乐的一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这个我们的女生的赞美 小分队是我在温哥华听到的最美的小分队，是真的，就是声音的非常和谐，都是经过锤炼的。我们想那个老师花了不少的力气锤炼的，锤炼声音都一都差不多，所以出来的都很协和协调。我的敬不自禁的参与他们唱了，就是最美男生加入最美女生。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圣婴耶稣带来的喜乐人生。人生，我 ，OK， 好，这段圣经看了啊。人生快不快乐？人生怎么样才喜乐？其实，人生不管你一辈子怎么样的追求，到头来，可能带给你的都是一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感受。我父亲，我常常跟你们分享的时候谈到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写照。他让我很清楚的去思想和见证我自己的生命。我父亲在他行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那一两个月的日子里面，我看着他是很孤独，他是很彷徨的，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生命要往哪里去。我觉得那一刻，那段时间最容易表达一个人生命的最后的那种结局和追求。尽管他一辈子非常努力，尽管他一辈子非常有追求，可是到了他的生命的最终结的时候，他是茫然的。有一天我和他两个人坐在我们的家里面的厅里面，就我们两个人，他突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自言自语的，不是说给我听的，可是这句话就入到我的心里去了。他说，我有这么多的儿子，如果有一个儿子他能够走进宗教里面该多好啊。我突然明白他在说什么，他在想什么。宗教就是关于生命的，他在人生的最后的那一个里程的时候，他是盼望的，他是希望解决的，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去向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果一个人并不了解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去向，那生命意义又在哪里呢？所以人生如果带有这样对生命如此大的困惑，在整个人生当中，他即使拥有了全世界，他也不应感到美好，因为他不知道这一切的目的是干什么。那可是人生不断的在麻醉自己，人生不断的在鼓励自己，说告诉我们说，其实人是非常有意义的，人是活得非常快乐的。心理学家也掺入其中，告诉我们，其实你要如果说努力的实现你的人生的一些目标的话，你会过得很非常幸福和喜乐的。有个心理学家叫马斯洛，是当代的一个非常或者最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之一。啊，他对人生的幸福和喜乐的人生呢，他有五个层次的一个分析。他说，人生怎么样才可以达到满足和享受生命的喜乐呢？第一个是生理的需要，看得见吗？生理的需要，就是身体上的啊，是这个一些必备的需要。 如果人饥饿的话，他不喜乐。第二个是安全的需要，他有安全感，他活在一个被保障的环境当中，这是第二个。如果有这个，他可能活得比较安全一些，喜乐一些。第三个是社会需要，社会需要就是他能够融入一个社会啊，我们等下来一起分析，在社会当中被人接纳。如果他很孤独的话，他过得就很不快乐。第四个是尊重的需要，他就是有了这个社会被接纳了，可是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他不被尊重，人家不待见他，他也活得不开心。第四个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我实现了自我的理想。我们一起来分析啊，生理上需要，什么是生理上的需要？很详细的说，就是衣食住行的需要，吃饱了，穿暖了。如果说你饿着肚子，你怎么样说快乐呢？那是心理学站在社会的这个环境当中，他吃饱了，他就会比较快乐，穿暖了，生活的基本需要满足了。所以说中国不是追求小康吗？啊，这个小康社会大家都衣食无忧了，他会感到快乐满足。这是其实这中国所谓小康的追求，实际上最基本的一个生命追求。第二个，安全的需要。安全需要两个层次，自身的安全保障，就是我在社会当中我不受外来的突然的一些威胁啊，这个交通有规则，如果没有交通规则的话，我走路就很害怕，突然一个车闯出来，我人生就感到有威胁。如果到处有凶杀，为什么有些人选择住在温哥华不选择住在树里？人常常说你们树里那边不安全，是不是？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他要寻求一种比较满足的人生，欢喜的人生，他要选择安全的社会，然后社会有保障，除了这个个人生命安全以外，还有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保障，我的财产有保障，啊，我的健康有保障。所以说人家说那个加拿大是一个比较适合于人生存的一个社会环境，温哥华更是。为什么？它能保障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有保障，生病了以后国家有管理啊，有保险，这是安全需要。那是这两者是最基本的人生需要。那如果说这两者了满足了，那人家就可以说是比较的啊幸福了。第三个是感情的需要。人有了衣食，有了这个肉体上的这种满足之后，他就开始有情感上的需要了。他有更多的这个追求了，情感他就需要朋友，啊，这个需要有一个归属感。第一个就是他的感情有所表达，他能够被朋友所接纳，他能有朋友，能够互相有关怀，在情感上能有爱别人的这样一种机会和被别人爱的这样一种互动啊，这样他情感就得到充分的释放和发挥，然后呢？归属，他归属一个某个团队，情感上需要。如果我不归属一个团队，我是个孤独的，那我也非常不快乐。我有吃有喝又什么样呢？我有安全又怎么样呢？社会不接纳我。他要归属于一个团队，他要归属于一个群体，情感上的需要。第四，就是那个这个尊重的需要，尊重他被尊重。在一个社会团队里面，人家都看重他，所以说有些人呢，他参加一些社会团体，他付出很多劳动，他并不为了钱财，他就是为了别人喊他一声总经理，或者喊他一声总干事，或者喊他一个啊，给他一个荣誉，这个荣誉会让他非常快乐。所以在中国有些人呢，给那个名片的时候，我看那个名片几折几折拉起来好长，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名片那么长啊？哎呀，这个荣誉会长，那个荣誉什么，这是什么？他就是被尊重。他这么一拿出去的时候，他脸上那种笑容啊，是非常满足的、神秘的。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这么样的被人尊重啊，是被尊重的需要，就是能够他有个自尊心，他也被人尊重。第五，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实现人 自己最大的理想，我有什么追求我能满足，这个最大理想像中国的文化当中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中国人文化所产生的。所以说最大的理想是什么？读书，能够在读书当中满足你的能力，你的能力能够在社会当中得到发挥。所以说中国人呢，不管孩子家里面是不是读书人哈，孩子是不是读书材料，拼命的鼓励孩子读书啊，国内读书还不行，还要读放到国外来，就是为了满足，就是让孩子们实现他的个人理想，让他生命当中得到最大的发挥，逼他们走上这条读书道路。这都是体现了这第五个最高的这个幸福观，这个事业观，这个生命观。如果你满足了你自我实现，你的生命的自我实现了，你的生命就非常的快乐了啊，你的生命就得到了极大的释放，那你就是非常的幸福了。这是心理学家对普遍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分析。实际上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心理学家他总是为自己的理由自圆其说，给人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解说，可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思想一下，中国已故的领袖是毛泽东哈，不是看泽东，我们看他，毛泽东，毛泽东同志，亲爱的毛泽东，他幸福吗？你说他衣食有没有安全感？他衣食满足了哈，住的也有，他情感上有没有那么多人都喜欢他？哎呀，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爱他爱得不得了，他被别人接纳，他有没有自尊心？他那么哎呦，大家全部像拜偶像一样拜他，他有自尊呐、啊？他实现自己的理想没有？他当然实现了，他是一个农村里面的农村里面私塾的一个学生，他当时有什么理想啊？他在参加革命的时候，他肯定没有想到他要做一个什么中国的领袖，第一领袖，他的理想是超过他自己的理想的，他应该非常幸福吧？他应该非常快乐吧？可是文化大革命这个事实说明他快不快乐？他不快乐。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都知道，文化大革命说明他不快乐。他为什么不快乐？他自己有一个诗里面写到：“高处不胜寒。”我在一个人在独立在一个最高的顶峰上面，我周围没有人，一看上去全部是云彩，没有一个人。然后他怀疑被周围的人要篡他的位置，他非常不安全。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搞革命的时候，我听到一句话我吓死了，说毛主席的周围啊有很多的定时炸弹。哎呀，我说天，怎么有坏人在中南海里面埋定时炸弹呢？人家说不是的，就是那些人呢要夺他的位置。后来一想，其实没有人敢夺他的位置，其实他自己不快乐，是他自己怕别人篡夺他的位置，他心里面非常紧张，非常害怕这些人篡夺他，所以他其实他什么都满足了，他不快乐，他真的不快乐。后来我看了一本那个他的医生写的那个书哈，就是那个叫李自随的，他是身边最贴身的一个医生，写他晚年的时候濒死之前的那段经历，他很惊恐，他对死亡很畏惧，他不快乐，因为他的一切追求其实都在死亡的阴影里面，作为人生来说他并不快乐。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当今社会，中国社会啊，我们中国大陆来的也好，不是中国大陆，都很关注中国目前的发展，因为跟我们在国外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啊。当我们中国不发展的时候，经济不发达的时候，外国人瞧不起我们，像我们中国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尊严也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比较关心中国的发展。中国目前有一个大贪官部队的叫徐才厚，是吧？他是什么都有了，对吧？这五个方面都满足了，对吧？他以前是个很平头老百姓呢，读了一个部队大学，做了中国的部队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是中国的最高 党的书记，就是那个胡什么胡锦涛啊，那现在就是习近平，他在部队里面老二了不起了吧，他又不是那种这个革命后代，他就是一个平民家庭里面的一个孩子，读了书做了这么高的官，实现了自己超过自己的理想的理想，他的财产他的家业他什么都不得了，他应该非常满足非常幸福非常快乐了，可是他那么快乐他为什么还要贪呢？你说你有个1000万，你下辈子下两辈子钱都有了，你为什么有了1000万你还要贪？还有1亿，1亿还不够，1亿你10辈子后代都满足了，你为什么还要贪？其实他心里面有很大的空洞，很空虚，他拿了这些东西以后心里面就刺激自己，让自己今年心里面快乐一点，那些钱财都是数字，多了一些数字多一些兴奋，其实他知道这个钱根本没有用，人家从他的地下室里面把钱拿出来的时候成吨的数啊，钱啊一扎一扎的用吨来算，你说那有多少，他不快乐，他快乐他就不需要了，他快乐他就哎呀你不需要，你再需要你再给钱我我就退了，我就不做这个官了，因为我太满足了，他一点都不满足，说明他根本都不快乐。那就说马斯洛的那个心理分析说，我们这5个人能够满足我们的幸福根本不是的，做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来说什么都不能满足你，你得到东西你一旦得到就永远失去了，你以为你得到了财富你就幸福，当你得了财富的时候你发现你根本就不可能幸福，你以为你得到了权利你就会幸福，当你得了权利的时候你看到更高的权利你就不幸福，当你得了最高的权利像毛泽东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突然孤独了，不幸福，在这个人生当中是没有真正的幸福的，谁可以真正幸福？我们可以真正幸福，我们可以真正幸福。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说大喜的喜信呐、啊！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说有告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喜信，什么叫大喜的喜信？大喜是所有人都能够分享的，大喜是特别最高的喜信，什么是最高喜信？我觉得这几个大喜的喜信真的是能开阔这个福音里面的最精髓的东西，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需要的东西，就是喜乐的生命，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我们带来喜乐生命的最高的这样一个祝福，所以说大喜的喜信，当我了解了我生命当中的喜乐是从这一个恩典是从圣灵而来的时候，我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大喜的喜信，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用那个大喜的喜信这个主题，那个这段经文告诉大家是大喜的。为什么是个大喜的喜信？是因为我们真的非常快乐，非常喜乐。喜乐第一点，我们可以借着向信仰满足我们生理上的需要。再了，这五个需要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满足的。第一个，生理上的需要。相信耶稣是可以让我们饱足的，相信耶稣是可以让我们身体上的能够得到最大的祝福的，圣经上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6章，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相信我，只要你相信我，你吃喝没有问题，那不是大事，有什么困难呢？我都会祝福给你，神真的是把一切都赐给我们，神创造了一切，因为神创造了一切，把一切都预备给我们，让我们有个很好的生活环境，不仅是呼吸到好的空气，饱足的问题，衣食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可能人大家会说不一定啊，你说这个世界上也有人 遭灾害是不是，也有饥荒是不是，你说那个饥荒，那些人在饥荒当中的人不也是神创造的人吗？为什么神就不提供他们的生命生活上的需要呢？常常有些人不讲道理说这个话，其实那些饥荒都是人创造的，都是人的罪带来的。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中国过去，中国历代每年或者是都有饥荒，都有一定的饥荒。可是在饥荒环境当中是个什么状况呢？我过去在银行工作，有个我的一个同事，他是个北京人，他比我大几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下放到了农村，他下放到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共产党的根据地，抗日战争根据地在哪里？延安。对，他下放到延安。他说延安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文化大革命的常常要做一种做一个活动，就是那个革命活动。这革命活动就是什么呢？叫做忆苦思甜。不是大陆的不知道这些事儿啊，忆苦思甜。什么叫忆苦思甜呢？就是回忆国民党统治的时候的苦，思想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甜，这叫做忆苦思甜。所以说那些经常一个月啊有几次这样的活动，忆苦思甜都说都农村嘛，那些人呢都是非常朴实的老百姓，大家都坐在一起啊就谈，哎呀，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啊真是很苦啊，一来饥荒的时候我们的粮食啊就没有什么收成啊，国家呢也没有什么给我们的保障。但是啊最苦的时候啊是1962年，1962年呢我们苦的就没有办法，那个是饥荒啊。为什么那一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啊我们饥荒的时候旱灾，我们田里面没有收成，可是我们可以上山呐、啊。我们上山的时候山上有很多的树有很多的果子，我们把果子一采回来我们就吃饱了，我们就饿不死人呐、啊。可是1962年的时候山上的树全部砍光了，我们上山摘野菜摘果子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死的人可多了。马上有村干部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忆错了，62年是党的领导之下。为什么62年的灾害的时候他们就过不了日子呢？是因为58年之前的时候大搬钢铁，把山上的树都砍了去炼钢炼铁，所以山上都成光秃秃的。现在看延安那些水土流失的那种沟沟壑壑是49年之后形成的。所以这一个简单的事例说明什么？神创造是满足所有人丰富的需要的，就算是天灾人祸你也生命上有个最基本的保障，可是人的罪使人生活上水深火热之中，人剥夺的人生命生存的环境，这是社会上告诉我们的事实。可是只要你基督徒，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神，他有更丰富的保守，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他的一切他都赐给你。我自己生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谈到这一点。我1986年信主之后，我领受神的呼召说要去传福音，我就开始去做福音的工作。当时我的哥哥非常着急说，你这么好的工作你不好好的做，你去搞什么福音，你说你的日子以后怎么过，你的钱从哪里来。当时我真的没想到过 这些事，我真的没想到过，因为我不是在教会长大的，我就那个时候就凭着这个信心啊，这个神带领，我就在做传福音的工作。我没有想到这样有这么有一层，到现在也没想到，因为神时时刻刻的供应我。从1987年到现在，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没有缺乏过，生命当中总是丰富的， 而且是相当的丰富，超过我的所思所想。因为再给我多我也不要，因为我没有那么用途。你说我买个金床银床那个家里有什么用呢？所以神作为基督徒，我们信了神以后，生理上的需要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享受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实实在在的保守。第二个，安全的需要，按照马斯洛的说的，第二个，衣食饱足了要有安全。人的安全的隐患有三大隐患。我在思想啊，做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有三大，一个是来自于自然，第二个来自于灵界，第三次来自于社会。这是我是想，自然有灾害，有一些意外的一些发生事情是我们没法控制的，这些环境可以带来我们一些没有安全的感受。第二个，灵界的，我们知道有邪灵的存在，有黑暗的势力攻击我们，可能成为对我们的伤害，所以我们也知道有人被鬼附啊，这是会对我们的身体生命产生威胁，灵界的。第三，社会上的，这个社会上的这样一些现象也会给我们产生不安全的感。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当时全国革命的时候，很多人就生活在不安全的环境当中。我还记得那个66年、67年的时候，我是武汉人嘛，天热的时候我们在露天睡觉，就在外面睡觉，大家都是摆在那个床在外面乘凉睡觉。突然的，哇，一群人拿那个矛子冲过来的，呜呜呜，大家吓得不得了，没有安全感，社会上的，这是安全上需要。那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有着绝对的安全。第一，在自然方面，耶稣基督他是自然的掌管者，我们知道他掌管一切。马太福音14章，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并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喂饱了5000个人，其实是10000个人啊，5饼2鱼，让他们吃饱了，然后他叫门徒过到海的对面去，自己先推着山上去灵修祷告。三更天的时候，船还在海面上行走，耶稣基督在海面上向他们赶过去。当时海上起了大风，门徒惊慌失措。这一个不是一般的惊慌啊，他们都是渔夫，这片海域是他们经历过的无数次的地方，如果他们害怕，他们就不下海了。你看渔夫他们都害怕，那就说我们这个灾难是这个突然的风暴是多么的大。耶稣基督从海面上在这个时候向他们走过来，耶稣斥着风，风就停了，斥着浪，浪就平了。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是自然的主，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有了这样一个信心和把握的时候，我们在遇到任何的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平静的。我相信弟兄姐妹也经历过很多，我相信教会弟兄姐妹也同时在经历的很多的生命。当我们弟兄姐妹生病，甚至生命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不怕，我们心里面也有笃定。虽然是个灾难，但是我们心里面并不恐惧，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相信他的人要在神的国度里面，他在托住我们，我们怕什么？他是自然的主，他是生命的主。所以说我们有这个把握，我们就在灾难面前，在自然环境面前，我们有安全感，我们绝对有安全感，因为耶稣基督他是自然主，他看顾我们。灵界方面我们也不怕，我们常常知道有灵的骚扰。自从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就直接的 面对了撒旦魔鬼对我的攻击，我当时害怕的不得了。我跟大家说过，我曾经带我带领一个大学生信主，一起走生命道路，他因为信仰的一种偏差哈，走错了，被鬼附了。我看见他，我吓坏了，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被鬼附过的人。我上去就抽他四耳光，我为什么抽了四耳光？我说以正压邪呀，我害怕。当我看到了墙上贴的一句话，你们得力来自于平静安稳，我在平静安稳当中祷告仰望神的时候，奇妙的力量在这个弟兄身上 发动。我祷告完的时候，这个弟兄也跪下来祷告了，这个灵邪灵就从他身上出去了。他是灵界的神，他是自然的神，也是灵界的神。撒旦魔鬼来攻击我们，我们也不害怕，因为他已经得胜，他是万王之王。所以说在灵界方面，我们也不怕各种攻击，我们的神比撒旦更大。所以说我们有安全感，我们在主里面是安全的。在社会方面，神更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环境，大家都很感恩，说加拿大的社会环境很好，法治社会啊，这个犯罪的他被罪，他被法律所控制，你一般不敢犯罪，你犯罪法律就要控制你。就是法治是谁创造的？这法治是谁建造的知道吗？这个社会上最初的最完整的法治是哪一个民族社会环境当中建立起来的？最完整的社会法治有书本介绍的记载的，知道是哪一个民族吗？以色列民族。以色列的律法干什么用的？律法就是社会化的一个约束，十诫不仅是对个人的，十诫也是对社会的。然后通过十诫所产生的很多的律法约束了以色列的社会环境，让以色列的社会有一个很安定平稳的社会的结构。在这个社会结构当中，以色列人非常合作的、平静的、平等的在这个社会环境当成长。所以说这个社会环境成了世界的楷模，于是由它向世界各个文化当中扩展，先是希腊，后来罗马。其实罗马希腊的这个法治建设都是受到以色列的这个完整的神的律法的影响建立起来的。神创造了我们社会，给我们社会了一个全然的法治的体系，让我们在这个法治体系当中享受神所赐给的美好的社会环境。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要感恩，这都是神为我们建造的社会环境。可是这个社会践踏神，践踏神的律法啊，我们看到现在一些很多的不良的现象，那是罪产生的。可是神在神里面，却是神给我们托住了我们。就算今天有各种不同的坏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产生，啊，什么同性婚姻啊，来抵抗神的律法，来破坏神给我们创造的那个社会制度，但是神托住，神在借着我们的信仰托住这个世界，神不会让这个世界变成一团糟，来让我们爱他的人不能生存。因为这世界神创造了这个社会的世界体系，他也托住社会体系，保守这个社会体系，让我们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活着都有安全感，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保守我们，他赐给我们安全，他看顾我们，赐给我们的保守。就像我们在软弱的当中，我们在孤立无援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看顾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有安全的。所以约翰福音第16章，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长身主的怀里， 连大卫都说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磐石。为什么大卫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磐石？他是个战士，他为了抵挡敌人的攻击，射箭的攻击的时候，他躲在磐石后面，他躲在避难所里面，神是他的安全的最高的场所。我们基督徒都在这样一个避难所里面，在神的怀抱里面享受最大的平安。耶稣基督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比世人过得平安，我们过比世人过得享受，因为我们比他幸福，有耶稣基督。第三，马斯洛所的第三个需要就是情感的需要，感情的需要。感情的需要最基本的是有爱的需要。在世上我们常常感到孤独，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是从世上回到主身旁来的，我相信每个人在世界上的时候都感受到人心的叵测，感情的朋友难做呀，你相信的朋友常常出卖你，你认为的好人常常绊倒你。我也听到以前杰尼的姐妹跟我说过，在她自己 有困难的时候，那些朋友都走了，没有人真正的是你的朋友。你好的时候人家沾你的光做你的朋友，你不好的时候没有人在你身边，甚至出卖你，甚至踹你一脚。这就是世界上的朋友，这就是世界上的感情。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很难得真正的幸福，因为没有真正的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主里面是什么样的状况呢？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我爱你们，第一句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这个大的。你们掉了个字，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这句话告诉我们很多信息。告诉他什么信息呢？告诉他天父爱我们，爱最大的爱是什么爱？父爱母爱。父爱母爱我们发现是有限的，父爱母爱是也是有终止的，因为父爱母爱，父亲母亲都会离开我们的，可是我们的天父是永远不离开的，这个父爱永远在那边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永远的向我们敞开着怀抱。你只要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投到他的怀抱里面，他就拥抱起拥抱你，他就托起你。父爱这句话告诉我们，父爱无边，我们有他的爱，除了他的爱我们有弟兄姐妹的爱。我们因为父爱，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走到他的家庭里面，我们成了弟兄姐妹。真实的父爱体现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我们对年长的弟兄姐妹像对父亲，年长的弟兄姐妹对我们像对孩子。我们这个爱连接起来，就是真正的爱的体现。神的爱就真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显现出来了。你看刚才那些姐妹在一起唱歌的时候，我不仅看着她们唱歌当中的美好，声音的有过训练的，她们的彼此合一，因为她们彼此心在一起唱歌的时候啊，她们是一个声音唱出来的，而她们唱的时候彼此有呼应，因为她们心里有连接，她们相视微笑，彼此的那种连接，她们通过这样一种侍奉的时候，心更加的连接在一起，这就是亲情，这就是友情，这就是爱情。在这爱中我们就不愿意离开。其实每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教会也有不完美的地方，有的时候也让你感到伤心的地方，你为什么不愿意离去？这里有救恩之外，这里还有爱。兄弟姐妹哪有没有误会的呢？牙齿还咬到舌头呢，可是你牙齿打到舌头的时候不是有意的，是误会，还要在一起，因为有爱，教会有爱，我们还有耶稣的爱，牺牲的爱， 他为了爱我们，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因着这个爱，我们没有人愿意离开他。谁爱你爱的这个程度，把自己生命都搭上去了。所以我们真的，我说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来到主的家里面，来到教会里面的人都是有情感的人。很多人你看他这个人的没心没肺，他不能得救，他根本这个心没心没肺，他感受不到这种情感，他没有这个情感的这种敏感，知道吗？可是我们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都是对爱有敏感的人，我们对情感非常的需要 和愿意付出的人，所以我们情感连接在一起，我们就感到满足。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家庭聚会，聚会的时候特别温馨特别美好，常常在家庭聚会的时候，那些请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来，他们就哎呀，我真的欣赏你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你们在一起真好，因为他渴慕有一种爱的情感在他生命当中与他交流，这样一种真正的情感交流只有在教会里面有，在弟兄姐妹的情感当中有。这情感的需要是有一种相互的情感的需要，还有一种归属的需要，被归属，我在一个群体当中被接纳，我去被群体接纳。如果群体当中有几个人接纳我，大家都不接纳我，还不是接纳。我归属于这个群体，这个群体认同我是当中的一员。那在世上你很难找到一个归属。我在教会工作，接触社会，华人来到加拿大以后，他们彼此找归属感，所以就成立了很多的团队，说这个华人的团队，那一个什么同乡会，那个什么这一个商会，这三会都是团队。可是我听到很多人在那边传来的消息，都是你鸡我独，你们都是为了权力斗争，你们都是那个彼此之间的那个啊小心眼，没有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团队里面感到里面是美好的。为什么？你们都是人，都有罪，彼此的相互的争斗，常常使人在这个团队里面跳到那个团队，因为他不知道，他找不到一个归属感。但是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可以找到完全的归属感。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这么说，就是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就是犹太人，是希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都隐喻一个圣灵。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彼此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说那是不是归属感？这个教会里面不能够离开你，你是教会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个指头，你是教会里面不能少的一个耳朵，你是教会里面不能缺少的一个鼻子和嘴巴，你是他里面的一部分，谁都离不开，离开了以后他就缺损了，因为你都在一个身体当中，神把你带到这个环境里面，你就归属于这个身体，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能够断，不能够离开。这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归属感的？神已经把你拴在了这个身体里面，因为神首先接纳你。你不要说哎呀，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接纳我，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彼此跟我有意见，我还说了牙齿和舌头还在一起呢。你看那么最软的舌头和最硬的牙齿在一起，身上最硬的是什么？牙齿。最软的是什么？舌头。最硬的和最软的在一起，偶尔会有出现一些问题，你自己都控制不了，但是是你身体，是神创的身体所把它拴在一起的。你不能因为说哎呀牙齿太硬，我舌头我不要了，咚丢了。你说舌头哇太宝贵了，把牙齿全部打掉，不行，缺一不可。这就是归属，这就是归属感。我们弟兄姐妹都在这个身体里面归属于这一个身体，多好啊，多美呀！我们就归属于在主的身体里面，是神让我们归属的啊。这是因此我们在教会里得到极大的满足，得到极大的满足，因为在爱所包围，所以大家一起 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全教会都开始心里面就惦着， 大家一个人有事的时候，全教会为他祷告，因为你有一个地方不舒服，全教会的人都不舒服了，牙齿咬到舌头了，舌头痛了，牙齿他也难过了，他也悔改了，他就彼此在一起协调了。你再去让牙齿碰到舌头的时候，他就小心，他就不去咬他，他就轻轻的咬。为什么？他怜悯你舌头，他知道他做错了。这就是团队，这就是一体，多好啊！我们在爱的怀抱里面，感情上的需要得到极大的满足。第四个，尊重的需要。尊重有两个，自我尊重，我自己被尊重了，然后我外在尊重别人，还尊重我。在社会环境当中，常常有人因为没有能力不被社会尊重，说哎呀，我又没有学历，我工资又低，我又比较穷，贫穷，这样人在社会上往往不被人尊重，因为这个社会上看的就是钱财力地位身份。但是你在教会里面来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在教会来不一样？神抬举你了，神让你提高了，你没有身份的问题。大家说我们都是神的什么儿女，换句话说我们都是万王之王的王子和公主。身份高不高？你要不要找自尊？你要不要把自己的努力的打几个架子来说我好厉害？你不需要打架子说我很厉害，因为神已经把你托起来说这是我的王子，这是我的公主，这是第1,111,111个王子。虽然说我是第1,111,111个王子，我还是王子，我就比那些不是王子的强得多，是不是？你们在神的家里面都是王子，都是公主，你是2,3,456个公主，还是公主，我属于神的，我排得很后，哎，在后的说明在前，我很开心。所以说我就是，所以你每个人呢、都有尊，都尊贵，在神的家里都尊贵的不得了，都被尊重。神尊重你，谁还不敢尊重你呀？你被神尊重了，谁还不抬举你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是彼此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神尊重你，不要找自尊心，你自己就已经尊贵的不得了了。所以说我们说要谦虚，为什么学习谦虚啊？因为我们太骄傲了，要学习谦虚，因为我们都是王子公主，我再也不谦虚我就做不了人了。所以说我们要学习谦虚。第二个，我外在的尊重。圣经上马太福音说你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被别人尊重，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在耶稣面前有一群孩子们，在耶稣面前吵吵闹闹的，那些年长的这些门徒就说哎呀耶稣啊，你跟我们在一起，不要让小孩子走开吧。那耶稣 no， 他们可是最被尊重的哈，他们的天使在神面前呢，你不能够对他们不礼貌。所以说神要的，耶稣就教导我们尊重那些位分最低的，你认为他最卑微的，最年幼的，其实神最看重的。外在的尊重都在神的看顾里面，神提高了我们，我们自己有极大的自尊在里面，神也鼓励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彼此尊重。甚至于你认为这个思想，这个在教会里面最软弱的，反而是神要我们在谦卑当中学习去抬高他的。所以说我们教会这样的环境当中是一个受尊重的环境，是彼此在自尊心得到充分满足的环境。这种环境世人找得到吗？找不到。你说那个许才厚，他当官的时候被尊重，那现在谁都踹他两脚。你说他说他何苦来呀？过去部队的最高领袖啊，这个军委的副主席，现在谁都会给他两耳光。你说那个人活得有什么自尊？那个自尊是假的，暂时的。所以说每个人在世界，活在世界上的人都知道自己没有真正的自尊。 你的自尊是你要自己保守自己的自尊，保护自己的自尊。但是在主里面，主不需要你自己做什么，因为你被他大大的尊重了。第五个，自我实现的需要，实现人生最大的理想。我刚才说了，你理想实现了，你也不一定快乐。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实现了理想？现在中国这个经济改革哈，很多人实现理想飞起来了。过去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很贫穷，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那个时候反而活得比较平静一点。可是现在很多人实现自己理想，这个学大学办起来了，科学也办起来了，这个经济也好了，很多人富了，很多人科学上有成果了，他成了这个顶尖的人物了。可是在中国，我们回到中国，我们和我们的那些成就的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不幸福，他们就是比较，你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我有了一个车子，两个房子，你有多少？哎呀，他说三个房子，哎呀，这个马上不开心了，我少了一个，根本就不喜乐，根本就不能真正的满足喜乐，就是你实现理想，你也不喜乐，更何况主耶稣说，你赚的全世界又怎么样了？你赚的全世界，你什么都有了，就面对毛泽东所面对的死就在面前。死就是一步之遥，他心里每天慌得不得了，我要死了怎么办？所以说人生最大的需要，其实最大的需要，实现最大的理想需要，是生命的最大的理想，是生命超越自己生命永生生命的追求，这个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需要。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这本书是的名字四个字，濒死经历。就是一些人在还没有死的时候，他在医病的过程当中或者年老过程当中已经死了，死去了五分钟十分钟，医学上都说他已经死了，放弃了，而这人突然又活过来了。他们在讲自己生命的需要，那自己生命的经历。我在正在看这本书，那这本书呢，这个作者在说，其实人生呢，在人生当中有个最大的一个困惑和需要，他一生下来就有了，就是超越生命的需要。如果人不能超越这个最大的需要，他不快乐，他永远快乐不了，获得全世界又怎么样呢？他不可能真正的幸福。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这么样的幸福，我们说我们这么的大的喜乐？因为我们不怕死了，我们真的不怕死了。我还记得我们冯弟兄去年的时候，看着他的时候，他那么坦然，那么安详，就是个见证，就是个生命的体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到哪里去，不过就是脱下肉体的衣服，奔向永生的生命的环境当中，而且我们以后弟兄姐妹还会团聚，有什么惧怕的？所以说我们超越了死亡，我们对社会上世界上生命上最恐惧的东西我们没有恐惧，我们说我们非常的幸福，我们非常的喜乐，连死亡我们都不怕了，我们还有什么怕的？连死亡我们都超越了，我们还有什么 不高兴的不开心的？所以说大喜的喜信从神而来，大喜的生命从神而来，从马槽里面的婴孩而来，借着这个婴孩让我们得到这个喜乐的生命，让这个大喜的喜信化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辈子的喜乐的每一个空间每一个时间。所以说圣诞节是一个感恩的日子，圣诞节是一个欢喜加欢喜的日子，圣诞节也是个传扬大喜信的日子。因此那我们以喜乐的生命向我们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耶稣基督，感谢马槽的婴孩带给我们大喜的喜信，带给我们美好喜乐的生命。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您，感谢您在永恒的当中预备了马槽的婴孩耶稣基督，就是你自己成为的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您带来的不仅仅是我们永生的生命， 其实在永生生命当中一切的感受就是喜乐，让我们活着如此的有意义，如此的被你所充满，生命如此的丰富，这是世人不能够经历的。心理学家分析说，人怎么才能幸福？五个方面的幸福其实不能真正满足生命中最内在的需要，最内在的需要就是我们对你的需要，对你永恒的需要。主啊，感谢你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如此的饱足，如此的心里面充满你的生命，我们现在感恩。在这圣诞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特别的时候缅怀您，就是马槽的婴孩带给我们的特大的生命的喜乐，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要一辈子赞美你，一辈子感谢你，时时刻刻把我们的心里的这个感谢献给你，因为你真的是值得我们如此感谢如此赞美的神。我们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